熙皇帝听了老王言的话，没有立即回答，给太子换侍卫的事啊，确实是皇上亲自决定，而且要内务府火速执行的。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咱们前文书已经讲过了，这人老了疑心就大了。康熙自从听说太子经常在夜里和侍卫们一起喝酒，就有了点不祥的预感，怕万一有人煽动太子图谋不轨，一旦出了乱子，那后果可就不堪设想了。所以他一听到这个消息，马上决定把太子玉庆宫里的侍卫一个不留全都换班，而且换进去的新侍卫又全是皇亲国戚的子弟。本来啊，康熙今天召王岩来，他本打算追问一下这件事的详细情况，却没想到刚一开口说话，这老王岩就左一个皇上太子本是一体，又一个非礼之事不敢奉诏，堵得康熙没法再往下问了。可是老王岩说的又句句在理儿，驳没法驳，谈又谈不下去了，这才想换个话题。可是没想到老王岩却又不依不饶地提出了换侍卫的事。康熙觉得怎么解释都不合适，只好推脱着说，这是佟国维管的事儿，他是领侍卫内大臣嘛，大概是因为朕要去打猎，提前把侍卫班子调换一下，你不要多心。哎，对了，现在刑部尚书空缺，朕一时半刻又找不到可以信托的人，你去主持刑部如何呀？王岩又是一愣，心中暗想，怎么突然让我去管刑部呢？难道说不让我管太子的事了？可是皇上没明说，这话他自己也不好问。回圣上，臣虽然年老体弱，自信还可以做一些事情，既然皇上如此看重老臣，臣自当勉力为之。康熙一听点了点头，这就好。张廷玉，你来拟旨，着太子太傅大学士王岩实授刑部尚书之职，即日到职。传旨给八阿哥，刑部公务即刻移交给新任尚书王岩。邱运生一案太奇太巧了，让他编出一出戏来演给朕看看。张廷玉答应一声，坐到一边拟旨去了。他心里实在是纳闷，为了八阿哥清理刑部积案的奏折，皇上刚才发了那么大的火，可是又不下旨切责，放到一边不理不睬了，却让八阿哥编出一出戏来演，这皇上到底是怎么想的？真让人琢磨不透。他这正胡思乱想呢，却听康熙又说，王岩呐，派你去当刑部尚书并不是要你真的去干实事，只是想借重你的正直，你的名望，去镇一镇刑部里的邪气，带出一帮廉政的大臣来，有这一条朕就十分满意了。你现在第一要办的是养好身子，第二呢是辅佐好太子，第三才是管管刑部的事儿。记住，要悠着点干，不要着急上火，不要累着，你明白了吗？老王岩这才放心了，他高兴地答应一声，是，谢皇上，臣一定尽心尽力为皇上分忧。好啦，天不早了，你跪安吧。行年派个太监送王师傅回去，传朱天宝进来。 这老王爷在小太监的搀扶下颤颤巍巍的退下去了。朱天宝听见传唤，手脚伶俐的进来了，向皇上磕头行礼，站起身来躬身肃立，听候问话。坐在一边正在拟写圣旨的张廷玉偷偷的瞟了一眼朱天宝，见他满头乌发，两眼炯炯有神，不卑不亢，不由得暗自称赞，这小伙子英气勃勃，是个人才。康熙皇上却没有张廷玉这份闲心，刚才一肚子的话要问王岩，因为王岩的犟脾气上来了，康熙没能说出来，所以一见朱天宝进来，康熙劈头就问：朱天宝，朕听说端午节和七月节的时候，太子在玉庆宫里大宴侍卫，平常也经常和他们一块喝酒，有这事儿吗？除了侍卫们之外，还有外臣参加吗？朱天宝一听，急忙躬身回答：启奏圣上，确有其事，不过据臣所知，参加的都是东宫侍卫，并没有外臣。康熙又紧追问了一句：那你和陈家友还有王岩也一块儿同他们吃酒了吗？回圣上，当时臣和陈家友还在户部呢，没回玉庆宫，王岩师父因为有病，所以我们都没有参与。
哦，那么你可知道他们在喝酒的时候都说了些什么话吗？
回圣上，臣当时并不在场，不知道他们说了些什么。如果皇上一定要问，那臣去把那几个侍卫叫来，一问便知。这朱天宝啊，到底是年轻嘴快，这句话他说的可是莽撞了。在封建时代啊，这皇宫里的规矩多着呢，皇上问话知道了就老实说，不知道呢就只能说不知道，问你什么你说什么，没问你的话一个字儿都不能多说。这可倒好，皇上问他知道不知道，他说我不知道，你问他吧，这就等于是对皇上不尊敬了。要是正赶上皇上不高兴，说声掌嘴，得你就得自个儿打自个儿嘴巴子。此刻朱天宝这么一说，张廷玉赶紧出来制止：朱天宝，你仔细点，这是和皇上说话呢，怎么一点规矩都不懂？今天呢，康熙因为心里有事，所以并没有注意这个小节。听张廷玉教训朱天宝，他微微一笑说：嗨，廷玉，不要责怪他，他说的是真话嘛。其实啊，朱天宝不是不懂规矩，也不是有意冲撞皇上，他今天递牌子求见皇上，和王岩一样，也是想来劝见皇上的。刚才皇上一句接一句地问他，他只能那么回答，那侍卫们都调走了，我上哪知道去？要问你把侍卫们再叫回来吗？话说过之后呢，他也觉得不太妥当，可是话已经说出去了，想收回来那也不可能了。此刻见皇上并没有怪罪他，他的胆子又壮了，躬身说道：皇上，臣有一事不明，请皇上训示。
哦，什么事儿？说吧。
这常言说，父子相宜，举家不宁，君臣相宜，社稷难安。臣以为皇上对太子生了疑心，臣是太子身边的官员，不得不对皇上直言。康熙一听，这脸色就不大好看了。
哦，你怎么知道朕对太子生了疑心呢？
回皇上，皇上立太子已经30多年了，
待太子恩深义重。太子每当提起这事儿，总是感激涕零。太子常向身边的人说，当了近40年的太子，却对国家社稷没有一点建树，愧对皇上的教诲。太子这话不知怎么传出去了，而且传得完全变了样。外边流言流语的说太子对皇上不满，说当了近40年的太子千古少有。这个流言和太子的原话不仅相差千里，而且意思相反，所以臣以为朝中必有奸邪之人故意制造流言，挑拨太子与皇上的关系，不知皇上对此有何训示。朱天宝说的这件事啊，皇上早几年就知道了，而且还曾经严厉地训斥过太子。太子当然没有认账，可是也无从辩白。今天朱天宝说清楚了太子的原话，康熙倒觉得高兴，觉得放心。可是这个朱天宝能不能信得过呢？他是不是太子派来替他说话的呢？康熙又不能不多个心眼儿。想到这儿，他说，哦，这事儿朕知道，世上的事情就怕流言蜚语到处传播，越传越神，越传越走样，这是常情，以讹传讹的事儿，哪一朝哪一代没有啊？朱天宝一听，皇上既没反驳也没赞成，看来他还真是对太子不放心了呢。不行，我得把话说清楚了。想到这儿，他又说，皇上，本朝太子与前朝大不相同，请皇上明察。
哦，怎么个不同法啊？你说清楚。
是，皇上，历朝历代只有太子有权参与国家大事，其余的皇子阿哥是不能干预朝政的。但是在我朝呢，动不动就派阿哥去当钦差，不是处理部务，就是巡视地方。臣以为这是政出多门，太子身为储君，对阿哥们却没有节制的权利。臣有点担心，万一阿哥中有人对太子不服，或者是受奸佞小人的蛊惑，结党拉派攻击太子，或者是暗中策划密谋篡权，那后果将不堪设想啊。所以臣以为太子眼下这种处处受制，说不敢说，做不敢做的局面，应当立即改变，请皇上圣裁。张廷玉在一旁听了这番话，吓了一跳，心中暗想，朱天宝啊，朱天宝，你小子胆子不小啊，我想了好多年都不敢说的话，今儿个让你全兜出来了，你可知道这是最犯皇上忌讳的话吗？可他万万没想到，康熙皇上听了朱天宝这番话没生气，笑嘻嘻地说，朱天宝，你说话很直率，也很大胆，这就是忠心，朕听了不但不生气，反而很高兴，有了你们这样年轻有为敢说敢当的人，国家才能兴旺。你刚才说的话有些道理，朕也不是没想过，但是你只看到了一层，没看到还有另外一层呢。皇子干政，或者说是政出多门，固然不好，但是皇子们都不干事儿就好了吗？前明亡国的教训中有一条很重要，朕不能不想，他们是怎样对待皇子们的呢？把这些人全都封了大大小小的王，分散到全国各地，建王府，占封地，过着养尊处优、安享富贵的生活。
这样一来全是没人争了，皇上的耳朵边也清静了。可是一旦国家有事，这些叔叔伯伯兄弟子侄们一个也用不上，因为他们是一群只知道声色犬马、吃喝玩乐的酒囊饭袋。皇室的人尚且不肯出力，又怎么能让臣子们去卖命呢？张廷玉、朱天宝，你们说这个教训不深刻吗？张廷玉和朱天宝听了康熙这番话，不由都愣住了。他们不得不承认，康熙说的又是一番道理。不过朱天宝还是不放心，他急忙又躬身说：“皇上，请恕臣愚昧，前明亡国之见不远，我大清当然不能重蹈覆辙。”但这王子干政似乎也并非万全之策，请皇上三思。康熙点了点头，你的意思朕明白，无非是政出多门，或者说白了就是怕时机一到他们会结党营私，各自为政，甚至会篡权夺位，兄弟残杀。所以朕一方面教导太子，要他学会驾驭群臣之道，学会在各种逆境中高瞻远瞩、前刚独断的本领；一方面让阿哥们在办差中学真本事，学办实事，还要学会忠君之道。有了这两条，我大清江山定能世代兴旺。你们说前明和本朝的这两种做法哪一种更好一些呢？朱天宝沉吟了一下说：皇上教诲使臣茅塞顿开，不过圣上，万一阿哥们的势力日益强大，太子失去了控制的能力，那将何以处置呢？
嗨，那还不简单吗？假如太子无力驾驭群臣和阿哥，朕从这20多个儿子中另选一个太子不就结了？反正不论换谁，江山总是在爱新觉罗家族手里，也没有便宜了外人嘛。
康熙此言一出，朱天宝只觉得冷汗直流啊。怎么，皇上他连换太子的事儿都想过了，这还得了？想到这儿他急忙说：皇上，太子和阿哥有君臣之分，太子并无大错，请皇上慎言。
朱天宝，你怕什么？朕刚才不过是打个比方罢了，哪儿就真的要换太子了呢？你们几个在东宫要好好的辅佐太子，要他知道朕疼他、爱他、护他、用他，是希望他能干得比朕更好，比朕更强。至于阿哥们，朕会对他们严加管束的，谁要是不遵臣道，谁要敢谋逆篡位，朕一定用国法家法重重惩处，绝不宽恕。朕这样说你该放心了吧？好了，天儿不早了，就说到这儿，你跪安吧。
是。朱天宝又施了一礼，转身躬身却步的退出去了。打发走了这一老一少两个征臣，康熙皇上颓然的倒在炕上，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。在20几个儿子中，能办事儿又受到他喜爱的并不太多，老大太阴沉，老二太子过于懦弱， 老四胤禛有能力，办事也认真，但是刻薄寡恩。老八胤祀表面和善，却内藏奸诈。老十三、老十四两个，那只是个将才，而当不了帅，更难做皇上。唉，究竟把江山交给谁，才能让朕放心呢？康熙这儿正在为选储君的事儿发愁呢，可是那个替邱运生当白鸭的张五哥，如今却交了好运了。那天在菜市口刑场上，五哥被康熙皇上救下来了，并且让九门提督赵逢春把他带回去安置。赵逢春就把他在营里加号了三天，然后就把他留在身边当了亲兵了。慢慢的，赵逢春喜欢上这个小伙子了。这张五哥武功高强，人品正派，他常说只要皇上一声令下，让他上刀山下火海，他是死不皱眉。正巧这时候皇上要去木兰围猎，内务府正在给皇上调换侍卫，赵逢春就把张五哥给推荐上去了。按说呀，给皇上选侍卫那是要精挑细选的，除了武艺人品之外，那还得看出身。张五哥一不是奇人，二不是亲贵子弟，三没有立过战功，要想进皇宫当御前侍卫，按理说那是根本不够资格的。可是赵逢春是皇上的老侍卫，现在又是九门提督，监管步兵统领衙门，整个京师的防务全得听他提调，权力大，面子也大，这点事儿还能办不下来吗？他跟内务府说了一声，张五哥便从一个普通的小兵一步登天，当了紫禁城的侍卫。这一下五哥可开了眼界喽，虽然他刚刚补进来，身份地位还不够，不能在皇上跟前伺候，只能在皇宫门口站岗值班。可是金碧辉煌的宫殿，名目繁多的规矩，崭新的战袍，闪光的腰刀，都使张五哥像傻子赶集一样眼花缭乱，喜不自胜。和他一块当班的侍卫们，那都是奇人，也都是贵界子弟，平常他们就看不起汉人，更看不上这个出身低贱的小侍卫张五哥了，于是就合起手来欺负他，什么脏活累活苦活全都派到张五哥头上。这五哥为人老实，但是骨气很硬，开始的时候啊，谁说他都听，不管是谁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。但是时间一长，他看出来了，感情他们这帮混账是在有意的作践我，欺负我呀。哼，咱们全是侍卫，我哪点不如你们呢？老子不吃这一套，往后谁要是敢有意的欺负我，咱们就走着瞧。